大家翻到民数记第25章，这章的题目就是破坏巴利比尔诡计，破坏巴利比尔诡计。我们知道民数记啊，现在以色列百姓已经来到了石亭，石亭就是以色列过河之前的最后一站，最后一站。石亭这个地方是最后一站啊，这个地方也是以色列中了魔鬼的诡计，这个诡计就叫做巴利比尔诡计，实际的意思就是在比尔的山上，比尔的山上，比尔是个地名啊，以色列犯了罪，受了迷惑，中了巴勒和巴兰的这个美人计，所以这是一个很毒辣的诡计，也是得地之前魔鬼撒旦的破坏。魔鬼撒旦一个最大的毒计，就是让你以色列百姓犯罪，行了淫，拜了偶像，吃了祭偶像之物，以至于得罪神，那还怎么得地呀？所以结果遭了瘟疫，甚至死了几万人，所以这是很深刻的一个教训。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百姓在这里做什么？在石殿这里跟摩押女子行淫，行淫。所以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五节，一到五是第一小段，被诱惑行淫与巴利比尔联合，结果就遭神怒啊，遭神怒，被诱行淫啊，被诱行淫，遭神怒。那具体犯了什么罪呢？我们现在看一下，连着四样罪恶。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石亭也是个交际的地方，人来人往，世俗啊，罪恶互相交际，百姓和摩押女子行起淫乱来，这是第一个大罪。神的百姓是属神的，你今天你魔鬼撒旦啊，借着假先知，我们知道巴兰根据圣经是术士，可以说就是假先知，搞术士搞邪术的，根本不是真先知，只不过有的说利用神，也会祷告神，也会求问神。所以今天在这一段里，主要的为什么百姓竟然和摩押女子行起淫乱来，这是根据前面22章、23章、24章，以色列百姓到了摩押平原，整个的摩押平原这一站就是最后一站，最后一站的石亭，那就是具体的这个地方。本来啊，我们知道啊，这个巴勒王要什么？他啊，来收买这个巴兰，来咒诅神的百姓，一次、两次、三次都咒诅不成。所以巴兰呢啊，本来是要咒诅，因为他要得到巴勒的好处，他是一个贪财的先知。所以巴兰的原文的意思是贪食者，贪吃啊，把世界都要吃掉。啊，追求人间的什么荣华富贵、尊荣享受，所以结果他是想咒诅神的百姓，为了讨这个摩押王巴勒的欢喜。但是呢，神调转他的舌头，所以神的百姓也没有犯罪，你是这些个仇敌，你咒诅来咒诅去，神却使咒诅变祝福。所以连着四个歌，三次的咒诅，因为第三次是他做了两个歌。这四个歌实际上都是祝福的话，祝福的话。最可见的啊，你今天在神的旨意当中，你听神的话，你没有犯罪，照旧都变祝福。但是啊，这个魔鬼不甘心了，所以从哪里我们知道这个诡计和巴兰有关系，和巴勒有关系？我们大家请看启示录第2章14节，启示录第2章14节。请读14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行淫的事。好，就在这节圣经讲得多清楚。所以圣经我们要连贯的看，我们就知道有的时候从别的 卷书里面就能够给我们补充了这个意思，就知道原来这个巴兰并没有离开摩押和米甸的平原啊，这些个仇敌，因为什么？他一心的想得到大尊荣、大财宝啊，肉体的享受，所以他没走。啊、前面讲了，他已经离开了，其实他没有离开的，为什么呀？因为他贪得无厌啊，为了贪财，为了贪婪，他直往错误的路上直奔。所以圣经在犹大书、在彼得后书第二章都提到这个巴兰是走错面的路，走错面的路，因为贪心啊，所以他最后他这样的一个什么设了一个诡计，出了个主意，什么意思呢？以色列百姓他不犯罪，你怎么咒诅也没用，现在你就引诱他来个美人计，让他犯罪。所以以色列百姓在摩押平原挡不住的迷惑，什么迷惑？女人计，一大堆的米甸女子、摩押女子来那里跳舞，结果就说迷惑啊！所以你看这个诡计，他把什么啊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面前，就给他出个主意啊！你就在这摩押平原呢，你就看见好多的漂亮姑娘都过来，好，以色列结果真的就犯罪了，就这魔鬼大走计，结果以色列人行了淫乱，而且吃了祭偶像之物。拜了他们的神了，因为被他迷惑了嘛，跟他跳舞啊，跟他行淫啊，所以真的他的神就变成以色列的神了，所以结果是大大的得罪神。所以我们翻过来我们看啊，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一段启示录二章十四节，就给我们提供了这个资料，让我们知道第一，以色列和摩押女子行起淫乱，我们知道摩押人和米甸人是联合起来，和摩押女子同时也就是包括了米甸的女子们行淫，而且呢底下说因为这个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第二这样给假神献祭，你拜什么我拜什么，咱们都一样是吧，你爱我我爱你，结果就拜了假神，第三吃了祭偶像之物，吃了不该吃的，这个偶像的物能吃吗？也就是说啊，接受了这些呢异样的教训，怪异的教训，属于魔鬼的东西，拜假神的东西都吃进去。第四，跪拜他们的神，整个什么五体投地，他们的神就去拜，所以又给这个他们的神献祭，又吃祭偶像之物，又去跪拜，就连着四样四个罪。所以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又把这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所以哪里有罪恶，哪里有什么有神的愤怒，哪里有罪恶，哪里有咒诅，因为神是忌邪的，神的百姓，而且大家看看得地之前就要过约旦河了，过约旦河做什么？得地，这个最重要的时刻，结果呢受了迷惑，因为是没有防备，没有警醒，所以我没有防备，也可以说大复兴就在前面啊，马上大家都要出发去得地了，犯了罪，心偏邪。这个和摩押女子行淫，可能是肉体犯罪，也可能有些个不是肉体犯罪，道德上、精神上、属灵方面与世俗联合，就是与什么行淫的人。我们知道新约雅各书四章四节啊，大家看一下啊，雅各书、希伯来书后面啊，雅各书。第四章这里说什么？你看雅各怎么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你看他讲的是淫乱的人啊。雅各说啊，大家看啊，他说岂不是与世俗为友，就是什么与神为敌啊？第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你说说这雅各多么厉害呀、怎么叫淫乱的人呢？用以世俗为友，你就是与神为敌。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是啊，慢慢的追求漂亮了，追求买名牌了啊，吃喝穿都特别注重啊，讲虚荣啊，讲排场啊，讲什么讲美容啊，是啊，不管男孩女孩现在都讲漂亮，那个头发搞得像飞机一样啊，是追求啊，什么都名牌啊，是不是、样样都是追求世上的这些的东西，讲究肉体的舒服啊，生活的享受啊，浮华呀，赚钱呐、有的小丽就争下山去赚钱去了， 不肯刻苦吃苦，不肯一直干到底，只能跳起舞来了，吃了旧相之物，真的接受了这世俗的一套俗世的人生观，俗世的世界观，从思想意识到人生观到生活方式全部改变，不肯走窄路而走宽路，这就是中了什么巴黎别人的诡计，魔鬼的诡计，就让我们偏斜，让我们里面变直，可能外面你还是个传道人，实际上不是了心偏斜了，爱了世界了所以你看看多么可怕拜了他们的神了这个什么呀向他们的神献祭了不是你在这里专心祷告，你天天求求求，你都是求的什么？求的是别神，你心里想的是你爱的是他，爱的是世界，爱的是自己，给自己找一个方便的门路，怎么样？天天想着最好我下山，我怎么做，我怎么做啊？所以这些你看看结果怎么样？结果遭到神的怒气，有完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下面你知什么是怒气发作？遭了瘟疫。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心偏斜走世俗的路，那你就是遭了瘟疫。瘟疫是一种传染病，瘟疫的影响很厉害我们从圣经也给我们看到很多种瘟疫这个瘟疫什么，就是神的怒气，一种灾难临到所以以至于大大得罪神。下面我们看第四点，因此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你看看族长什么领袖，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神发怒是因为什么呀？这些个族长，这些个首领是罪魁祸首，带头犯罪犯罪比平常的百姓还要厉害，还要厉害，是吧？所以神就什么，特别这也是给摩西一个考验，告诉摩西百姓的族长，你跟他们讲怎么样，给他们挂起来，其实就是把他们杀了，杀了以后悬挂，为了示众，让大家受警戒，使我向以色列所犯的怒气可以消。所以神该惩罚的要惩罚，什么人呢？族长，是你越是带头人，你本身你是走在前面的人，更要恐惧战兢，不要带头犯罪，带头爱世界，再带头讲吃啊讲喝呀，我们这个年也过完了大家要好好的什么呀刻苦己心，不要一天想吃怎么吃好的，是不是要刻苦己心呢？要是受苦的心者所以底下于是摩西真的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凡说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所以这些族长为什么被杀要悬挂呢？因为与巴利比尔联合所以摩西就吩咐，神吩咐摩西，摩西吩咐审判官要执行，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那我们相信到这节为止一定是杀了，但是没有悬挂，这个太不好意思了，这个太难做了，是不是？杀了就得了，把他挂起来都难看呢，可能平常还是挺好的朋友尽量把他们挂起来，他得罪他们，所以结果怎么样这就是第一段里面就告诉摩西，是听神的话没有完全听，你看只说是杀了，也没有提悬挂，没有。什么叫悬挂我们那个罪恶要对付，要死透，要把它挂起来，羞辱我们自己，要羞辱，因为这个罪，而且是百姓的领袖犯罪，族长犯罪，所以得罪神，挂起来什么？让大家受警戒，大家受什么？受教，受提醒，这就是第一段所以我们看看与巴利比尔联合就与偶像联合，我们不能够，保罗说我们不能够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与世界联合你就与魔鬼联合了我们不能与神与主合一，又跟什么？跟淫妇去合一，与淫妇与娼妓，保罗说与娼妓联合的，那就是和他成为一体了你怎么能跟这些个摩押女子去行淫呢？你等于与娼妓联合所以就是要分别为圣，没有分别为圣无论是在肉体犯罪还是属灵的淫乱， 都是因为都是重量巴黎别的轨迹。我们当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教会也叫人走宽路，舒服一点呢、吃野宴呢、大家怎么样去享受啊，去玩呢、去旅游啊，所以结果呢犯了罪，得罪神，所以神的怒气发作。这是第一小段，我们接着看第六节，六节应该到13节，这一段就是祭邪刺透指神怒。什么人呢？腓尼哈。腓尼哈是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还排不上呢，是个年轻人，但是他有神的心，他祭邪。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一段里，正在神发怒的时候，你看见第六节说，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口哭啊，伤心呐、为什么哭啊？就要过河了，大复兴就要来到了，神的工作要开展了，就要得地了，结果这么样遭到神的怒气。后面告诉我们死了多少呢？后面是24000人，你说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灾难，神的怒气这样发作，就摩西在哭，百姓也在哭，哭泣的时候，结果竟然正在摩西和百姓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这个人也是个首领，后面提到了，当着大家眼前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你刚才说摩押女子，现在说米甸女子，不管是摩押是米甸，都是魔鬼仇敌，是神的仇敌，就是来引诱你们的，引诱神百姓的，就带着一个女人呢、就到了弟兄的实际到他自己家里自己的帐篷里面去了。为什么还要犯罪？你看神怒已经发作，一批领袖已经受到了神的管教，这刑法，结果竟然这两个人还是在怎么样公然的在那里犯罪得罪神啊！所以结果正在这个时候，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看见了。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好像什么也看不见，很好，样样都好，你都不知道有的人在犯罪，跑到山上来也是这样，心偏邪啊，在犯罪啊，所以别人都没有看见，他看见了，所以我们不能跟像摩西啊，跟百姓一直哭，哭的眼睛啊都是眼泪，眼泪把眼睛啊灵眼都迷糊住了，都没有不知道，这是一个这么大的，等于是正在犯罪啊，所以看不见呢，摩西也没有看见，别人也没看见，谁看见了？腓尼哈看见，腓尼哈啊，所以这就告诉，不但看见啊，他里面有祭邪的心，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这个枪是属灵的权柄，有祷告的权柄，有主话语的全能，那个刺透人心呢。就跟着那两个人，就以色列呢进了亭子是这个帐篷进去以后，就将这以色列人，后面告诉我是西面支派的一个领袖犯罪和那个女人，结果呢拿着枪就从肚子那里就刺透。为什么肚子啊？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啊，所以肚子啊就是我们常常犯罪嘛，怀胎的，所有怀胎生出罪来，罪地长成就成死来，所以雅各书1章14-15节，你回去看看你就知道了。所以刺透你这个什么，你私欲怀了胎，你两个人犯罪，所以叫刺透。所以腓尼哈多么勇敢，多么祭邪，他不顾一切，他没想到我是谁呀、小孙子辈。那是像我们小邻居的啊，孙子辈很小，他不顾，因为他看见了他有神的迹象，所以就抓住这个，立刻就跟着进去把两个人刺透。这样大家看下面，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所以说什么时候你有神的迹象，你刺透，结果瘟疫就止住。所以说我们不能有人情，我们不能够看环境啊，不能害怕，所以你今天在什么样，在祭邪上，在神旨意上要勇敢。所以我们看这个腓尼哈啊，他实实在在是什么？第一点，灵力看透，不能够容忍。第一是灵力看透，第二他不能容忍。 第三是勇敢机智，他知道该怎么做。你两个人刚进去，我也进去，就跟着他啊，勇敢机智，忌邪刺透，别刺我这皮，刺透，就对准击中魔鬼撒旦，击中啊这个人的罪恶的要害，犯的什么罪？淫乱的罪，犯的什么罪？偏邪的罪，情欲的罪，就刺透。那么结果后来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这样做是为民赎罪，真正为民赎罪，而且止住了神的怒气，于是瘟疫也就止住，瘟疫止住。所以腓尼哈这一枪都没要紧，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不能够就过去。我有的人呢、睁一眼闭一眼，那看见像没看见，那都发了瘟疫了，发了属灵的瘟疫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啊，我们真的要有这样的一个警醒的心。所以十节大家看，接着耶和华就小于摩西，下面就是这个腓尼哈神在这里什么，在这称赞他，而且赐给他平安的约，作为他职分的永远的职分，永远的职分的一个约，神赐给他，因为他有忌邪的心，因为他有另一个心智，因为他跟一般人不同，他分别为圣，他恨神所恨，怎么能够容忍呢？以色列百姓还个个都是领袖，竟然犯这样的罪，而且公然的，人家摩西还在哀伤痛哭，他们还在犯罪所以你看神说什么，是不是既是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止消了，消了，因为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所以我们要有神的祭邪的心。祭邪是什么意思？就不能够容忍，就神的嫉妒，神不让我们在他以外另有所爱要是真的分别不说，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为这样做就止住了神的怒气。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赎罪。所以原来赎罪是这个意思，你真的祭邪恨罪，就止住神的怒气，以色列百姓就不至于一直的遭到了瘟疫更多人死亡，这就赎罪了，止住怒气了神也不发怒了，这个瘟疫也就止住了所以这一段非常宝贵，让我们看到今天在这个时代主来之前，我们都要去得定，千万不要动摇巴列别人的诡计在灵里偏斜，你们心里想想，坐在这里心里想，我将来出去我怎么做小生意，我怎么做买卖，我怎么偏斜，我怎么样的搞一个对象，我怎么样自己搞一个小家庭，一切都为自己想，你这也就是偏斜。所以巴列别人诡计就叫我们与世俗联合，与世俗联合就是与神为敌，也就是行淫我们刚才根据就是雅各书第一章第四章第四节与神为敌啊，所以怎么不进阶呢？你所做的事是与神为敌所以到十三节这一段就给我们看到这个腓尼哈忌邪刺透，结果止神怒。所以时代需要这样的工人，这样的领袖，虽然是孙子辈，他没有瞧不起自己，我不要做吧，让人家去做嘛，看见马上就要止住，马上就要刺透所以我们手里要有这个枪，这枪是代表属灵的兵器，这个枪是什么？枪要磨的这个枪能够刺透，这个枪上面不是有刀吗？也是刺刀代表什么？不像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山上要操练属灵的什么祷告的这个能力，祷告的权柄也是你平素你要操练，一天睡懒觉，早晨又不早起，晚上又不敢牺牲一点时间祷告马马虎虎，那你绝对没有这把枪，这个枪是祷告中操练出来的，天天亲近神，越祷告越上飞，在祷告中满有神的能力权力，有神的祭邪恨透对魔鬼撒旦这个罪恶的权势，对自己里面的情欲要恨透刺透， 那你有这把枪，那这个枪也在这主动啊，主动啊，是两刃的利剑呢、啊，啊，是活泼有功效的呀，啊，比把什么把骨节骨髓中那个刺痛，啊，心中的意念主义都能够分辨出来，所以你看看这个全民都要紧、啊，平常不好好的操练，不好好的练兵，不好的来追求的话，你没有这把枪，哎呀，你这把枪。也代表神的话的话语的利剑一样，啊，要磨要磨得快啊，甚至要有一定的功夫，就代表属灵方面的生命的造就，真理的装备。我想这两个方面都是要紧，一是真理的装备，你没有真理都没有圣辨之心，错对不知道，人家都错得一塌糊涂，很好啊，不错呀，那不分没有圣的教会你也去。你觉得这些传达人也很好，讲到错了你说很好，没有分辨，没有在灵里认识，是不是？这是真理，要真理的装备，更要紧的是生命，生命的造作造就，每天都要造就，使我们里面这个枪也磨得快，要对付我们里面的这自私啊、虚荣啊、看表面啊、人情啊、讨人喜欢呐、啊，这个随世俗啊、随环境啊、礼尚往来呀、啊。这一套世俗的东西你那个进邪嘛，一定进邪不出来，人家怎样我怎样，随大六啊，人情来往啊，所以这些就是告诉我们真的要分别为圣，求主给我们这把枪，有这把枪有属灵的权柄，灵里的看透，所以祭邪刺透指神路，这是第二小段。接着我们再看最后一段，就是十四节到十八节，这一段就彻底破敌诡计，这是神的吩咐啊！彻底破敌诡计。你看这里十四节开始，就讲到这两个人，把他们的姓名给他们怎么样，把他们踢出来。你看老约翰也是这样，老约翰多么有慈爱啊，多么温柔，但是啊，对那些个什么呀啊，丢特威好为首。啊，破坏神的教会，啊，反对接待人的老要把他踢出来，名字都给他写出来，是不是？啊，约翰三书啊，这里也是这样，啊，这里提了这个犯罪的两个人的名字，哪个支派，是谁谁谁，为什么呀？啊，因为犯罪啊，让你公开的让你什么受到羞辱，啊，受到审判，也是给别人做提醒。所以这里说，那与米甸女子一同被杀的是谁啊？这以色列人名叫辛利，辛利的原文是歌唱者，大概一天二号唱歌啊，挺什么呀？出风头，歌唱者，他是三路的儿子，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你看这里特别讲首领族长犯罪，你是个带头人，是首领，可能蛮有恩赐，讲道也讲的蛮好。但是怎么样，犯罪带头，犯罪带头，这是个首领，名字叫辛利，而且哪个支派，是撒路的儿子，还有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哥斯比，哥斯比的意思是虚假的，虚假的，当然打扮的漂亮啊，引诱人呐、啊，说那套假属灵的话呀，你看那个东方闪电，你那些个假先知，他说起话来比属灵人还要属灵，其实虚假，而且是假冒的一套。他是谁？他是苏尔的女儿。这个苏尔是谁？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我们知道米甸不是有这个米甸的这个五个王嘛、啊，是五王之一，叫苏尔，是他家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宗族的首领。首领在犯罪，所以先把他名字提出来，提出来什么？大家不要再受迷惑了，可不要跟着他们学。这个女人到处迷惑人，大家要小心，要防备。他就提出来，底下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恼恨啊，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了你们。所以你怎样对待？”这个迷惑了神的百姓，神一定要报仇，一定要报仇。所以这是在 民数记就在本卷书的31章，也就是摩西临终之前又带领百姓神吩咐叫他什么啊，为耶和华向米甸人报仇，结果率领精兵啊，约书亚不是约书亚，这个腓尼哈率领精兵去打仗啊，这就是彻底的消灭米甸人，因为米甸人呢啊，摩押人呢，他们在怎么样扰害了以色列人啊，所以神说你要扰害他们，要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啊，所以这个诡计很厉害，有各种假道异端的似是而非的东西。现在属灵方面，属灵派里面都有极左的啊，这一切的都很可怕，似是而非，有异端，还有什么极端，不管哪一种，都是混乱正道，害人啊。所以在这件事上，和他们的姐妹米甸的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身上啊，用这个诡计啊诱惑了你们，所以不仅是他诱惑了这一个西面支派的这一个人，诱惑了很多人呐 啊诱惑了你们。这个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比尔的事被杀了的，罪该万死，罪有应得，对不对？所以他死了，他不死，迷惑人更多。但是还不够，神说你要整个的把米甸人扰害啊，就是让他们彻底的破败啊。那么这个允许在哪里呢？这个允许就是在民数记31章啊，就是也就是以色列人在最后得地之前向米甸人报仇啊，那章详细讲这件事，今天我们就不讲啊。所以在最后一小段里，就这个诡计破坏，那今天你我怎么办？我们都要做祷告的精兵，也出去打仗，也要做精兵。你看我们出去常常也遇见一些个什么假道异端、假先知啊、假属灵啊，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你要灵里要面对，你真的灵里要看得清楚，要分辨啊，要破坏他的诡计。我们现在天天祷告叫破坏啊，天天为这些被掳的祷告啊，被不同的魔鬼的各样的计谋啊所扰害的，所以真正的要把他们彻底的啊，要消灭这些个仇敌啊。所以腓尼哈，所以这一章里面特别提到神借着这样一个人，年轻的孙子辈的亚伦的孙子啊，他没有看自己太小，哎，就这样的啊，是不是？不是视而不见，乃是看见了立刻就刺透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一章神经，我想要学习腓尼哈啊，因此他蒙神赐福，给他平安的约，而且是永远的约。所以我再重复一下，第一，灵里看透；第二，不能容忍，不是看见就拉倒，不能够容忍；第三，勇敢机智，机械刺痛，知道该怎么做，拿起枪来。啊，不是，我说他两句，你说他两句有什么用啊？他照常犯罪，他照样犯罪，再继续犯罪，是吧？要勇敢的刺痛，机械刺痛。底下就为民赎罪，止神怒。别看他这一举动啊，真的神的瘟疫就止住了，神的怒气就止住了啊！因为这样一来，谁还敢犯罪啊？是不是？所以说，对于那些个没有犯罪的百姓，或者是软弱的人，在这迷惑当中，或者还不知道是非的人，马上就知道了。哎呀，这个好厉害呀！是不是？就不敢再犯罪了，所以就止住了神的怒气。第四，最后一点，就蒙赐平安的约，成为他当祭司永远的职任。你看这里说，就这个约，神是给他世世代代都蒙恩的。所以你越祭些，你越蒙恩；你越祭些，你越能够什么呀？越能够得胜啊！我们不能含含糊糊。摩西这次神让他把这些首领悬挂起来，还没挂呢，杀了是杀了，没挂，是吧？不够彻底，不够彻底，是吧？所以我们要完全遵循神的旨意。真正神让你做，你要把它做啊！这些审判官不是把他们都杀掉了，这些个首领啊，所以我们将来可能都是首领，我们格外的要恐惧战兢，要首领带头犯罪，是吧？做首领更要对付的好，要死透，从这个枪啊，这把枪先要对付我们里面的肉体情欲、肉体的败坏。我们真有神的记性，这巴黎别人的诡计当时影响多大？你看前面告诉你，因遭遇瘟疫而死有24000人呢、啊，死的这些人一定都是什么呀？啊，都是大他所迷惑的人，跟巴黎别人联合起来的。 巴利就是一个假神，就是外邦神，就跟外邦神联合。我们要跟主联合，是不是？我们跟主有亲密的灵交，你跟主紧紧联合，你一定要蒙恩。他是跟什么？跟巴利联合，所以造作神的怒气，因为神不能容忍假神在我们心里面。而且你看那些个拜，那些当时啊迦南人，他们那些个庙里面都是男妓女妓，在庙里一面拜一面行淫，所谓的祭祀都是什么啊男妓女妓，都让人犯罪引诱人。所以我们看犹大的历史就告诉我们，犹大被掳，为什么被掳？拜偶像行邪淫，老是在一起的，因为拜偶像的一定行淫。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拜偶像，不能够拜什么主外另有所爱，我们更不能够因此就放松。你不管在肉体上，在你属灵上面，都不能够犯淫乱的罪，因为神是多么忌邪。所以这一章呢，就告诉我们啊，求主让我们能够看到啊，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在得地之前，魔鬼的大毒计。今天也是这样，教会要让迅速联合，啊，现在这样的教会也不少。啊，实际都是神所造的，因为神是祭邪的神，与世俗联合，那个头，那个教会里的头不是耶稣基督啊，是别神呐、啊。他们也很好，也唱诗啊，也唱歌，也赞美，也念圣经啊。所以我们要在灵里分辨，让我们知道百姓犯了这个罪，所以以至于当时实在是单言得地，而且呢受到很大的亏损，24000。如果不是飞鸟而起来的话，这个怒气，这个瘟疫还要怎么样泛滥一直下去，你不知道有多人受害，是吧？因为人肉体就这么败坏，喜欢跳舞啊，啊美人计啊，漂亮啊，拜假神呐、啊，都是为满足肉体的情欲，所以这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教训。